世界各地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人权遭到侵犯的现象屡见不鲜。他们在工作场所、住房、教育和医疗保健等领域常常遭到排斥和歧视。这不仅给他们个人带来精神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同时也阻碍经济增长。来自各国的代表、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相关组织、学术界以及联合国机构的代表前不久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就排斥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问题举行了一个互动讨论会。请听郑楠的报道。
在全球76个国家，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由于与自己同性的人恋爱而面临着遭到逮捕、起诉和监禁的恐惧，在至少5个国家会被处死。研究表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青年更有可能遭到同行的欺凌而被迫辍学，有可能遭到其家庭成员的排斥。由包括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在内的国际组织以及跨地区国家组成的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核心集团近日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就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人群进行排斥所带来的经济损失举行互动讨论会。应邀出席会议的学术界代表、马萨诸塞州埃尔赫姆斯特大学经济学教授汉斯就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排斥问题所产生的损失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阐述。他指出，通过对印度进行的相关调查发现，对这一人群进行排斥的经济成本最高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1%。保守来说，如果将由此所造成的成本算作国民生产总值的0.5%，那么就全球国民生产总值来讲，这一数字为4000亿美元。而据全球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估算，4000亿美元可以使世界完成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第一项，消除赤贫。
工作场所中出现包括工种和工作条件在内的歧视问题，所有这些都使生产力降低，影响劳动者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还有健康成本问题。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中患忧郁症和具有压力感的比例较高，这会降低其生产能力以及对经济所做出的贡献，造成总体健康成本增加。在教育方面，青年从青少年过渡到成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转型之一，这是人生最脆弱的时期，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青年来讲更是如此。许多青年因在学校遭到骚扰和欺凌而被迫辍学，成为无家可归者，得不到家庭的支持，导致对他们的教育投资缺乏，造成人力资源缺失，对他们今后的生活产生长远的影响，对经济也会带来长远的影响。要使相关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歧视性法律得到执行，需要经济成本去完成，而这一成本可以用于他处，如可以用于教育、卫生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而这些资源却被用于维持某一没有犯过任何过错的群体的治安方面。对于某些国家来说，如果这个国家实施不支持人权的政策，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人群予以起诉，投资者往往不愿意在这个国家进行投资，资源往往不会流入这个国家，而这些资源包含着实实在在的成本。
在乌干达，社会存在着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顽固歧视。根据乌干达现有法律，同性关系属非法行为。来自乌干达的知名人权活动家雅克林是在该国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的创始者。他同时积极在非洲地区和全球层面积极推进保护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的运动。雅克林在当天的讨论会上讲话表示，在他从事促进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人权工作16年以来，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到的许多例子表明，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排斥不仅仅给个人造成经济影响，而且还对家庭和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But on a personal level, myself, I've been a victim of so many evictions. 从我个人经历来说，我曾经多次被人驱出住所，每次被驱出都要花额外搬家费用。没有工作，我很难拿得出这笔费用。有一次我申请工作，经理对我说，我不是做市场营销的材料，不可能让顾客白天看我做营销，晚上在电视上却看我鼓吹犯罪。我看见许多例证，我们失去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自杀，有的患忧郁症，有家而不能回，找不到工作。不久前，政府颁布非政府组织法案，特别针对与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组织有关系的机构。60个非政府组织中，就有40个被指出从事非法活动而被列入黑名单。这些都是由于国家支持的仇视同性恋行为所造成的。我们中的许多人遭到毒打，无法得到医疗救助。由于乌干达实施仇性同性恋法律，世界银行暂停向乌干达提供援助，这对社区造成负面影响。双边和多边援助机构在提供援助时，应该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权利予以权衡，使政府在援助协议上承诺，确保对这一人群采取不歧视政策，并在此方面对政府实施问责。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比维斯在当天的会议上宣布，开发计划署决定制定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包容指数，旨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利用数据所展示的力量，以确保不落下任何人。
Data is essential to convincing decision makers of the need for policy and programmatic change.
数据对政策制定者制定改革项目至关重要。最近一个例子表明，数据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恋者获得重要成果扫清了道路。如尼泊尔利用针对性别少数人群的暴力方面所显示的数据，促使该国对新宪法进行改革。数据能够促使可持续发展取得成果，能够对包容性予以量化，并记录排斥现象，改变政策，说服政策制定者。目前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方面的相关数据虽然存在，但不具有系统性，难以对趋势进行跟踪，使所得出的分析结果能够被法律政策和项目所采纳。在发展努力和发展项目中，必须弥补这一数据差距，以改变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所遭受的歧视鲜为人知的境况，并确保他们不遭受排斥。这就是为什么开发计划署要制定此项指数，以弥补这一数据差距。
第70届联大主席吕克托夫特在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呼吁各国采取行动，改变对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的排斥现象，以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议程所制定的目标。他指出，没有一个成员国能够否认，确保所有人不受歧视的享有人权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这包括针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些人群受到与其他公民一样同等对待，能够免遭恐吓或骚扰的生活，并与其他人群一样为社会做出贡献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吕克托夫特强调，各国应该改变这一事实，并对此类侵权行为予以应对。而世界银行调查显示，一个国家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予以排斥，会拖累该国经济增长，由此造成的国民生产总值损失的数额可高达数十亿美元。而促进对这一人群的包容，却可带来真正和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Repeal laws that criminalize people for being gay and transgender.
各国应废除将同性恋者和变性者判罪的法律，制定反歧视法律，对任何基于性取向和性别特征而歧视他人的人予以惩处。从学校开始，对公众进行教育，尊重他人，无论与其他人差异如何。采取措施确保成员国丰富人们的生活，并履行其国际人权法所应尽的义务，帮助所有人获得可观的经济红利。
郑南，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